林之孝家的就是一个大管家，我们大概知道周瑞家的、林之孝家的大概有四个大管家。那林之孝家的说，哎，五儿你怎么在这里？你应该在厨房里啊。好，这里面已经是犯规了，就是你不应该进到大观园，你怎么进来了？所以对做管理的人、管家的人来讲，他有责任要质问。那其实这个事情不算大事，五儿说，啊，我就偷偷进来玩一玩就算了。可是五儿就害怕，害怕就编了一个谎话，说我妈妈派我拿东西给方官，所以我就进来。林之孝家的就说，不对啊，我刚才才碰到你妈妈，你妈妈刚刚才出去，那她并没有说她派你来送东西。如果她派你来送东西，这个时候她就会叮咛我说门不要关，因为我女儿还在里面，她显然不知道你在里面。好，我们就会发现一点点的谎言结果露出了马脚，所以就开始追问下来。好，这个事情我们特别注意一下，曹雪芹写的好的地方在于其实是一个小事，林之孝家的完全可以不要管，就是啊，五儿就是一个小女孩嘛，觉得花园好玩就进来玩一玩，就放她一马。好，我们注意这里面就是刚才讲派系的报复出来了，因为刚好有几个人他正在问五儿说，你为什么进来？不对啊，你妈妈刚刚说你没有进来啊。那本来也可以没有事情，可是有两个人经过，一个是小蝉，一个是莲花。有没有发现莲花已经跟他吵过架，就是说这个蛋又不是你下的蛋，你干嘛不给我们吃？所以吵过架的人跟柳家有仇，所以看到柳家的女儿现在被质问，大家一定会在旁边帮腔。我们会发现有时候我很害怕自己会被扮演的那个帮腔的角色，就是刚才提到说小时候为什么母亲一一告诫说有人吵架你千万不要靠近，因为靠近很容易帮腔，因为我们自己不知道，因为我们觉得这个人在跟你讲说对啊对啊对啊，你说对的时候你其实已经伤害到另外一边了，你不知道 你不知不觉参加到一个派系。所以莲花一定会介入派系，因为莲花刚才为了思琪要吃鸡蛋的事情已经跟柳家冲突了。那小蝉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前面有一段小蝉曾经到厨房去看到有一个糕进来，那个糕给方官，可是小蝉就没有拿到手，就是别人不给他吃，所以他就也恨那个柳家的。所以我们就注意在这里，你会发现小蝉跟莲花都曾经跟柳家的有过节，所以现在就报复在他的女儿的身上，就说林之孝家的就这个林管家林妈妈，你好好的问一问他，他最近老往大观园跑，有没有发现只要一句话添油加酱就不得了，就是说他并不是今天被你抓到，他最近老是往大观园跑，跑得不行啊，老是往这边跑，所以好好的问问他。然后林之孝家的说，我最近是要比较小心，因为王夫人的房里刚好掉了一瓶玫瑰露，就别人说啊，我那天去厨房看到他们厨房 有一个玫瑰露的瓶子，好，这下就不得了。所以其实是一个小事，可是因为旁边人的帮腔结果变成了一个大事，然后这个刘五儿就被抓起来了。所以因此我们在这里看到《红楼梦》写这种人际的关系的细腻到不可思议的部分，因为你前面看到小蝉要吃糕，又看到莲花要在那边炖鸡蛋，你都不知道那个线牵到多远，而现在爆发，爆发不是爆发在柳家的身上，是爆发在他的女儿的身上。所以有时候我们会看到民间相信一种因果跟一种报应，往往不是当下的，有时候是在第二代，甚至有时候你会觉得是第三代。你看到很多的古典的文学跟戏剧里面讲到的因果报应，讲到是第三代或者第二代，那这里面你也会看到那种让人心惊肉跳的东西，就是因为这个妈妈做人的不周到，或者说这个妈妈在做厨房里的为难得罪了很多人，有一天所有东西一旦爆发就爆发在女儿的身上，所以这个五儿就吓坏了，立刻就被关起来，而且隔离，怕他跟别人串通，怕他自杀，所以就把他隔离在那个地方。好，我们看到事件发生了，事件发生以后怎么处理，大家就说林之孝家不敢做决定，对不对？因为他只是管家，他必须要报告主人，他第一个想最快报告的就是探春，因为探春当时在代理王熙凤，就去找探春，就探春的底下丫头说，探春已经吃完饭梳洗过，已经休息了，不见人，不处理，所以这个事情他不想处理。 我觉得如果是探春会好一点，因为探春我们一直认为他头脑清楚，他对事情不情绪，他常常可以把事情弄得非常的好。可是这里面就牵涉到，等一下你会发现为什么不是探春，如果是探春，这个小说又会怎么写的问题。因为探春不处理，所以最后他们就去报告王熙凤。好，我们知道这个东西到了王熙凤这种人地方，就是说那个官位太高的人，这么芝麻小事说，好，我们抓到了五儿，因为他不应该到大观园，到了大观园，那现在又被人家密报说他家里有玫瑰露的瓶子，那刚好王夫人宝玉的妈妈掉了一瓶玫瑰露，所以如此如此。好，这个事情没有任何审讯过程，只是林之孝家报告，王熙凤在那边一面拆卸她的化妆，一面弄面膜，然后就回头说妈妈打四十板子撵出去，永远不准进来了。那这个五儿打四十板子或者卖掉或者是配一个男人就算了，好，就处理了。所以看到这一段，其实你会真的心惊肉跳，就说有时候你会发现一个执法的人权力在手上的时候，事情是可以这样处理的。因为对他来说他也觉得没有错，因为就是他听管家的报告，管家说他不应该到大观园，到了大观园违法，私自违法进大观园，那么家里发现了玫瑰露瓶子，那王夫人刚好掉了玫瑰露，可是是不是她偷的完全没有调查，可是就是说人赃俱获，最后就这样的下场。所以其实你读到王熙凤，我是说她一面卸妆一面回答的问题，你真的是觉得一个社会如果所有的司法是这样子处理的时候，真是惊人。可是我们不知道，有时候人类的上千年来可能很多的司法是这样在处理的，所以那个五儿的命运就决定了，打四十板子，一个女孩打四十板子，大概你知道下场是如何。然后平常恨她的人，这个时候在那个板子的重量，你大概也知道。然后这样一个身体不好的女孩子，真的可以活活打死。然后如果没有打死，就卖掉了，卖到哪里去，你也可以想象。或者说配给一个人，就是说有一个刚好是单身的，就把她配给他，年纪多大，长得什么样子，什么样的个性完全不知道。那这个五儿对他自己生命16岁希望到宝玉的房里做丫头的一切的希望，在这里都可以刹那之间就幻灭。